谢父神，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圣言，我愿主你自己亲自向你的儿女说话，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求主洁净这个讲台，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来洁净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能力来托住他，借着这个无用的器皿，将你自己的心意传递给你的儿女。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爱心联合连接合一，成就圣徒生命。那这个题目呢又是很长，在这里面有三个要点蛮重要。第一个要讲到爱心连接，那真正的合一是以爱心连接才能够完成的。第二个要点是讲到合一是信徒真正合为一体在基督里面。第三个是讲到成就圣徒，那这个合一的方向指向的是成就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那这是基督信仰在地上的实践，我们在一起的合一不是世人所宣扬的所谓的博爱，不是世界所谓的和平共处天下大同，更不是世界所谓的利益联盟，那这个都不是。教会的合一有三个方面和世界不同的。第一个，教会的合一首先它的驱动力，它的根基是来自于爱，那这个爱是从神的爱来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有爱的能力，这是首先第一要点。那第二样呢是合一，那这个合一不单是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好像看起来一个美好的这个整体，而是透过合一的过程要建立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合一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标，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会被建立起来。那第三样指向终极的结果是这些信徒可以进到永恒天国的里面，因为他们在合一的当中得着了生命。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与世界不同的地方，世界没有合一，世界也不可能有合一存在，因为他们的驱动力不是爱，他们的驱动力是个人的私欲，是利益，所以产生的结果也不会建立信徒，那可能会建立的是暴徒，可能是匪徒。那种所谓的他们联合的结果是彼此对抗，一同毁灭。这件事情在世界是不存在，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思想，还是现代的共产主义也是乌托邦思想，都逃脱不了我们叫做乔治·奥威尔，他写了两本书，一个是1984的老大哥，一个是动物农庄的那头猪，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信徒合一是脱离了罪的咒诅，神拣选我们要把他拣选的恩典实现在我们信徒互动之间，透过神所设立的教会，上帝的能力会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圣灵的带领会让我们实现这个合一，不是靠着人，是靠着神做成的。那这件事情是只有在信徒的当中才能实现，但是如果我们观察教会，如果我们有一定的教会的这个经历，我们会知道这个合一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就实现。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未必能够实现圣经所说的合一，在教会里面可能还会有冲突，很多的问题会出现。那这个问题恰恰就是我们要对合一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恰恰就是我们要真正按照神的心意完成合一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在圣徒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分享四个要点。第一个，在哥罗西书的3章12到13节，如果要合一必须要有爱，那这个爱是先得从神来的爱，没有从神来的爱，我们没有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那第二样是在14节到15节，那真正的合一是爱心为根基才能够驱动，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合。那第三样是在16节，这个爱心的根基是在真理的当中，要不断支取神的喂养，否则我们的爱会枯竭的。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合一，并且建立生命。最后十七节，那真正完成合一或者实现合一的人，他生命能够建立起来，他必定是个感恩的生命，是一个圣徒的生命，会显出这个见证。那第三章开始啊，上个主日周牧师也讲了一下。那第三章开始，他讲到圣徒生命的建立。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教导圣徒生命建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是吧？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这是信仰非常重要的定位。所有的信徒，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思念的是天国的事情，不要专注地上的事情，不要被地上的事情所吸引，偏离了天国的方向。那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耶稣的教导，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天上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那这是一个第一个要点。接下来到第三章的五到十一节，讲到如何实现这一个核心呢？那必须要胜过罪。他讲了很多肉体的罪，一连串的罪，我们要胜过。那最后达到的目标，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九到十节，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越来越像基督。那这个核心的实现是旧人脱去，换上新人。然后接下来讲的这一段，这个也是建立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透过在教会里面的合一来建立生命，帮助我们真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个经文之间是彼此联络的，在保罗书信的里面逻辑性非常的强，上下文的关系是非常缜密的连接。那这一段信徒的生命是在互动的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是在彼此互相的交流交往的当中，在团契的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那这是基督信仰和异教的完全的不同。在佛教的里面，他说啊，去深山老林然后独自修炼就可以成为高人，那是幻想。那我们看过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过少林寺这个电影，那里面有个小和尚叫做觉远的，然后他在深山里面修炼非常投入，突然看见一个美丽的牧羊女，他就心花怒放了，他就投入不了了。然后他修行到最后啊，结尾的时候给他隆重的剃度，他就宣称我现在能够持守。那这个是电影的幻想，是假的。那真正的那个演员，他后来娶了他的师姐又离婚，后来娶了选美冠军，这是真实的生命。那信徒所活出来的不是世人的幻想和虚假，也不是靠个人的修炼，是透过教会透过互动建立起来。那这个建立也正在见证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一个圣徒的生命。圣徒的生命是在互动的里面被建立并且见证出来的。上帝他的本性是圣洁、公义和恩典，是三位神的互动见证和展现出来的。没有互动，你没有办法见证他到底是不是圣洁的，到底是不是公义的。那神把他的形象赐给人，也让人建立和他一样的生命品质，是透过互动。对于所有人来说，我们讲到旧人，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与人的互动的问题。我们和与人的互动不支持合一这件事情，因为人的本质是罪，人的本质要做人上人，人的本质要与人争竞，就不可能合一。旧人的本性是在肉体的情欲的驱动下面，是自我中心的，心里面是骄傲的，他也很难去包容，很难去合一的，神做不到。但是这件事情是信徒必须要做到的。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耶稣在讲到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和世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一个辨识点，这些人竟然可以彼此相爱，在世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实现在他们当中，就证明他是基督的门徒。 那这个证据是透过生命的改变慢慢的建立并且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在这经文里面他开宗明义，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保罗首先强调我们是神的选民，请大家留意啊，选民这个词原来是对犹太人说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用在外邦人的身上，他在说什么呢？他并不是说外邦人也有犹太人一样有民族性的救恩，他没有说这个事情，因为选民和圣洁是彼此连在一起的。以色列人能够成为神的选民，是被神分别为圣，并且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利未记11:45，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他们在异象，在拜这个偶像的当中，在异教的里面，他们没有圣洁的生命。成为上帝的选民带出来以后，不再拜偶像，过圣洁的生活，活出圣洁的生命，这是神选民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人类非常有趣，所有拜偶像的，不是拜耶和华的，几乎都和淫乱连在一起。拜偶像会产生淫乱，在迦南地他们拜巴利就和淫乱是结合在一起。那包括上个主日周牧师讲到印度的神庙的里面就和淫乱连在一起，也包括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异端邪教韩国的社里教也和淫乱连在一起，大陆的东方闪电全能神也和淫乱连在一起。那只有真正救恩纯正的信仰，真正成为选民，才有可能成为圣洁。那这一样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一个辨识点，到底是不是信耶稣的，你到底是不是得救的，和你是否有圣洁的生活，追求活出圣洁的生命密切相关。那这件事情属于所有的人，彼得前书1:15-16，我说所有人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啊，不是世人。那彼得这里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彼得在新约的时候也同样教导，他是引用旧约，他也把旧约的选民和新约的信徒放在一起，都要在圣洁的上面跟随神，被神塑造。那如果要成为圣洁，就要脱离罪，上文所讲的很多的不洁的罪，那这个是必须的。第二样，保罗说是蒙爱的，是另外一个要点。圣洁和蒙爱这两样怎么会连在一起呢？因为没有上帝的爱，人没有办法活出圣洁，没有上帝的爱，人没有办法脱离罪的咒诅。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首先得救是因为神的爱，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那上帝的本性之一就是爱，他赐给人他的形象，这个爱就在人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内涵。那这个爱是支持合一，这个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美善的生命，从神的爱来。这很重要，人活着最重要的还不是物质，是心灵深处对爱的需要。对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凄惨的是没有爱。我生在中国北方黑龙江最北的地方，我们的那个地方很冷，但真正冷的还不是地狱的冷，叫做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心里面的那种的冰冷，这个是最可怕的。对人来说，活在地上最可怕的人是没有爱的人，这样的人会非常的自私，他的心会非常的冷酷，他的良知被泯灭殆尽，他的心非常刚硬，特别是男人会变成冷血杀手，他的心已经被冷却被凝固到一个非常残忍。有个电影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你看过吗？那这是美化那个杀手，那同时也在讲什么呢？虽然那个杀手很残忍，但是他真正的好的地方是那心里的柔软，是那真正美善的地方。就算如此，他也从这个电影当中来印证这件事情。 在北韩那个集权领袖杀人非常的残忍，但是他会晒和他女儿那个非常温馨的照片，他在说什么？我也有人性，你看到吗？对人来说，那个爱在他的里面是非常重要，不管他是否能够坚持，他不能否认这件事情。但是爱是不容易的，我们中国人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们要靠自己坚强，面对残酷的世界，我们要练得铁石心肠，所以我们很难去爱。上帝的救恩要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肉心，我们才能够展现出来一个柔软的心，这一点很重要。那这一个生命的变化，对每个信徒来说，我们需要摆脱背景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背景是冷酷的，我们背景是心硬的。我小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调皮，用现在的诊断绝对是多动症，叫 HSD， 绝对是多动症的，那时候没有现在的诊断。那第二样是泪点特别低，老师说一句就哭得不行了。然后长大以后心渐渐的硬，特别进入到社会打死都不流泪。后来信主了，结果这个泪匣子被打开了，非常容易流泪，刚开始很不好意思，因为觉得羞耻，男人有泪不轻弹，我在弹的这个一塌糊涂，这不好。那后来慢慢的脱离背景的影响，觉得这是正常的。我们信了以后，你心要变得柔软，是因为被神爱的缘故，你有能力去爱别人。心柔软不是软弱，心柔软有爱是真正的刚强。对人活在地上，真正的刚强，真正的能力是爱的能力。你看世界很多的能人，很多的狠人，特别会赚钱，还会发动战争，但是没有能力爱，你从他们的婚姻当中可以看出来，爱是需要能力的。就算信主，我们也需要神加给我们能力，我们有能力去爱别人。那我经常会听到一些人说，这个跟太太面对面说我爱你是很难的。那为什么这么难？是那三个字那么难说吗？吭哧瘪肚半天也说不出来，我们北方话叫吭哧瘪肚，就挤不出来那三个字。为什么？缺乏能力，我们没有爱的能力。那这个是信主以后我们必须要有的，你有了爱的能力，你才能够真正与人合一，你有了爱的能力，才能够在神的里面被建出圣徒的生命。那这个是彼此关联的。约翰一书二章十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根基，与人合一和建立圣徒的生命。那后面经文说，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这几样都是从爱的根基来，怜悯的心。神他是爱，所以他会发出怜悯。在诗篇116篇第五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所有信主的人，因为神爱我们，因为我们爱神效法神，我们就要有怜悯的心。这是圣徒的生命，是透过彼此互动建立起来的。怜悯是必须的，没有怜悯在上帝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世人是缺乏怜悯的，我们中国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最可恨，那个里面展现出来的那种的刻薄，那种的冷酷，是缺乏怜悯的结果。那刚刚滑铁卢大学又有一个学生自杀了，我一看到自杀的这个新闻，我心里面都会紧一下，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在滑铁卢大学上学。我不知道这个孩子自杀的原因是什么，但有一样我想一定是有的，这个孩子心里面一定缺乏爱和怜悯，他失去了心理的力量，所以他整个人在压力下面就崩溃了。这是这个世界经常出现的事情。信主，我们的心要柔软， 要有一个怜悯的心，这个是对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一个信主的人不能够对别人苛刻，你才能够建立起信徒的生命，这是必须的。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他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第二样，恩慈。那恩慈这个概念呢，是讲到因为爱的本性产生一种生命的品性，这个恩慈也叫做和善。你这个人心里面非常的温暖，对人和善。我们刚刚做过弟兄团契的培训，那这个培训的当中是讲到做丈夫的，做丈夫的你不能成为家里大家的害怕者，你应该成为家里的依靠者。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罪驱使我们要用自己的强大去震慑别人，去威胁别人，用自己的坏脾气去控制别人。控制不了，我要发脾气了，啊，广东话叫发烂渣了，啊，那你就不敢了。那这个是世人因为罪所驱动的一种的生命状态，这个不是圣徒的生命。信主的人要摆脱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对人友善，那这个友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啊，不是笑面虎，啊，脸上笑容，心里面很可怕。箴言二十六章二十四节，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那真正的恩慈，真正的良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别人感受得到的。你的心是不是带着一种良善，带着对人家的一种的那种的恩慈，人家感受得到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徒生命的这个见证。你有了这个良善以后，你才会和信徒有合一的可能，才会在这当中你自己的生命会被改变。第三样，讲到谦虚。不是世界的谦虚哈，我说世界呢的谦虚是什么呢？是脸上谦，口里虚，心里面是骄傲的。世界是这样子。那钱钟书呢，伟大的作家，曾经有一个城市的市长请他要给他开一个表彰的大会，他拒绝了，他不去。那什么原因呢？他讲了三句话。他说呢，那是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开一个不三不四的会，讲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所以他就不去了。这是谦虚吗？这个不是，这个是不屑，这个是骄傲所驱动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真正的谦虚是内心的谦卑虚己，效法耶稣基督，不是自我中心，不是私欲驱动。只要不如意，只要心里不满，就要发泄，就要与人争斗，这样的人不能够合一，也不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谦虚是真正效法主，心里面柔和谦卑，会有美好的合一，会有真正圣徒生命的建立。那第四样是讲的温柔。那温柔这个词呢，包括谦虚，包括顺从。我们所有的旧生命都有一个本质，叫做桀骜不驯。我们不会顺从，我们不愿意顺从，所谓的顺从是不得已，表面顺从，心里面不服的。那这个是亚当犯罪以后所产生的结果，我们本性上就是抵挡权柄，就是要我行我素，面对权柄本能的抵挡，听不同的意见本能的反对。那这个温柔在里面讲的谦虚和顺从，是改变旧生命这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在合一的当中得到操练，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并且印证我们的生命。那在这里面我特别提醒容易发脾气的人，不要推脱那是我的性格，我就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我们要反思我们心里面是否真正有温柔，是否真正有谦虚和顺从。那我原来是一个有脾气的，我的脾气还不小，我们老家的人给我一个外号叫做酸脸猴子，啊，东北人， 一言不合就翻脸，就属于这样的人。那后来工作了，在公司里面，很多同事跟我过招，我一一的修理他们，你敢我说话有一句过分，我就怼死你。到一个地步，连老板跟我讲话都客客气气的，是这么一个人。然后信主了，有一次参加祷告会，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一个组，她祷告的内容是求上帝帮助高弟兄的舌头。我想我舌头有什么问题吗？啊！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个姐妹的老公是团契团长，我是副团长，我呢真的不知道，我不经意当中给了她多深的伤害，一定是有的。到一个地步，她太太忍不住了，祷告会里特别为我舌头祷告，那这个是问题。后来我真的被上帝修理了啊，在一个公司修理三年半，修理我的舌头，广东话也修理会了。然后在这个当中，我真正的反思不是舌头的问题，是自己内心，我自己的内心缺乏温柔，缺乏谦虚，缺乏顺从。舌头是展现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是否一个温柔的内心，一个谦虚的生命，和我们的言语有关。那第五样讲到 patience 耐性和耐心，急躁会产生误判，会产生冲动，也会产生伤害的。耶稣带领门徒经过撒玛利亚一个村庄，有一个村庄不接待他，路加福音九章54-55节，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从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们心里面的状态是没有耐心的，如果要信主，一定要改变急躁的脾气。没有忍耐，我们就没有办法合一，没有忍耐也没有办法建立起圣徒的生命。那这个是忍耐。后面经文继续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弃，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关系当中有挑战了，这人和那人有嫌弃，你总要彼此包容。那总要彼此包容，在整个经文是放在前面的，希腊文放在前面，是强调它的重要性和原则性。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有嫌隙，你总要包容他。那这个是旧生命和新生命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转换点，就是你和别人有嫌隙。和别人有嫌隙是产生摩擦。箴言27章17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这个摩擦直接反映出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会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会让我们透过认识以后，我们靠得住，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有摩擦有嫌隙是对我们的生命建立有益处，这个非常的重要。不要一有摩擦一转身就离开了，这个生命建立不起来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嫌隙，你要怎么去面对。然后后面经文接着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哈，然后这里面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赦免这个问题，饶恕这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他为什么用嫌隙这个词呢？他没有用比较重的词呢？那嫌隙这个词是指彼此的矛盾，不包括违背圣经真理，不包括连世俗法律都不接受的恶行，这个不在这个范围的里面。他有一个限制的，如果这个人欺诈，这个人抢夺，他暴力对待你，甚至杀人，要用世上的法律去对待他。罗马书13章第4节，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那如果是言行不当，比如说占些小便宜了，讲话冒犯了你了，那这个就需要包容。那这个包容也不是不分对错，也不是听之任之。马 马太福音十八章有清楚的教导，如果一个人得罪你，他做的不对，你要给他讲出来，如果他不听，你要请教会跟他讲，如果教会他也不听，就把他当成外邦人，当成什么，当成不信主的。那什么叫做包容呢和不包容呢？包容是你犯了这些的事情，我仍然认为你是在主内的，但如果是认为他是外邦人，是他是不信主的，就等于把他逐出教会，是在这个范围的里面。有嫌隙要包容，是有范围的，不是无范围的，没有任何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包容，不是。那后面讲到彼此饶恕，包容连接着饶恕，那这个饶恕是因为包容的缘故我饶恕你，而不是我包容你但是我心里面并不饶恕你，我在里面一直积怨一直积怨，这个不是真正的对的方向。包容和饶恕必须连在一起，我内心去饶恕了你，那这个饶恕是因为他真正的指出他的错误，他愿意悔改了，那我就饶恕他。信主以后不能够再成为得理不饶人的人，这个是我们很多人旧的生命的一个状态。信主以后也不能表面好像包容他，背后去抱怨甚至散布谗言，这个是错的。犹大书一章十六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如果我们包容里面没有饶恕，我们会从其他的群道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在私下议论，在私下发怨言，那这个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错误。那这样的事情既不能够合一，也破坏自己在神面前能够站得住脚的这个状态。上帝对在教会当中散布纷争的人是相当憎恶的。箴言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那这个是我们需要防范，那这个和我们的生命的建立在神面前是否站立得住密切相关。那后面保罗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保罗这个教导马上带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向，他这个饶恕呢要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是主怎么饶恕了你，你就怎么饶恕别人。那周牧师有时候讲到讲这个饶恕讲得非常好啊，大家可以参考去听。那这里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点，那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先衡量主饶恕我多少，我们一直活在被主饶恕的里面。信徒能够得救是因为主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信主以后我们仍然不完全，我们要持续的被主饶恕，进到天国的里面，我们不是完美的，还是被主饶恕被接纳。我们一直被主饶恕的里面，那我们也要饶恕你的弟兄。耶稣在讲到饶恕的比喻，他用银子来做衡量，我们人欠主的是一千万银子，人和人之间十两，如果这十两银子这点委屈你都不愿意承受，那主就追讨你那一千万，那个意思就是你永远无法偿还，主就不饶恕你。那彼得曾经问耶稣，有人得罪我饶恕几次呢？七次可不可以呢？耶稣说，如果他悔改七十个七次，请大家留意这个 condition 啊，有条件，如果他悔改七十个七次饶恕他。那后面的经文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所有的这一切哈，中文翻译成一切之外不是太好哈，在这一切之上啊，看英文，大家看英文比较好，因为今天有 EI 我就不讲英文哈，尽量不讲。在一切之上是有爱来覆盖，前面教导的所有这一切有爱来覆盖它，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追求圣洁，因为神爱我，所以我爱人，我愿意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赦免。那这一切都是律法的总纲，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这样展现出来的。 是透过这么多的点展现出来我们爱人如己，因为那一个你爱的人主也是那样爱了我们。然后后面经文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那这里面还需要看一下英文，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中文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理解，那比较直译的翻，爱会把这一切放在一起成为完美，爱会让我们的合一成为一个完美的合一。那你听到这个词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挑战呢？我们的合一怎么是完美的呢？只有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彼得也不完美，他也有失误的时候，保罗也有骄傲的危险，教会任何人，我们做牧师做长老的做同工的，没有一个完美的，那怎么是会完美呢？圣经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在爱的覆盖下面，上帝使一切成为完美，是这样，这个上帝是完美的本体，上帝他的能力可以在所有属他的人身上成就一个完美的结果。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有的信徒，当我们跟随神，带领神要我们去的教会，哈，这很清楚哈。我们去到这个邪教异端那个里面，完美不了的哈，那个是完美的被灭掉哈。那神所带我们去的教会，真正属神的教会，你就要认定这一切都是完美的安排。你要相信这一点，凭着信心，也凭着上帝的能力。我刚刚信主不久，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两个的婚姻是绝配。我太太说你是凭着信心，我说是，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但经过几十年走过来，是的，上帝会让他成为完美。如果我们是爱神，上帝他的安排，他全人的能力会让我们所有的有限在他的里面成为完美。那这个完美是成就合一当中的那个动态的建立我们的生命，成就一个完美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活出圣徒，那这一切是完美的。透过这个合一的过程，我们会看到自己的本相，透过合一的过程，我们会看到自己的爱心可能不够，透过这个过程的摩擦和挑战，我们会自省，也会建立生命，也会建立别人，非常重要。没有互动，没有跟人家的互相的摩擦的出现，嫌隙的出现，人很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很多人他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自己永远是受害者，永远都是别人错了，任何事情发生都只是看别人的毛病，自己没问题。那这个向外的批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有极大的误差，这样的人不能够合一，也不能够建立起生命，因为他真正的缺点被他自己完全的掩盖住了，他不会向上帝敞开，他也不会向弟兄姐妹敞开，他把自己包裹得严严的，那个里面烂掉了都不知道。合一信徒之间的互动是让我们的生命全然的敞开，你会痛吗？会的，但那个痛了以后会得神的医治，那个痛了以后会把不好的东西被神去除，那个痛了以后会被神塑造出一个新的生命，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这样穿上的。那爱是覆盖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上帝爱我，所以我坦然无惧，我不怕吐露我的缺点，我没有什么害怕，因为神已经爱了我，因为我和弟兄姊妹关系是爱，我没有办法，我不害怕和弟兄姊妹的交流。那这个是覆盖一切，在这一切的当中有合一，有生命的建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后面经文说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那这句经文呢也极其的重要，再次看英文比较好，是让基督的平安掌管你的心，这个是原文比较准确的翻译，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掌权。 那为什么这句话重要呢？因为圣经的标准是绝对性的，但是对一个每个信徒来说，我都是 on the way， 我在路上，我能够遵循的程度一定是有限的。只有耶稣他可以绝对的，我是有限的，那什么程度对我来说是刚好合适的呢？挑战来了，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神所赐给你们个人的恩典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当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那个中道在哪里？我怎么样做才是中道呢？基督的平安告诉你，你现在所做的就在中道的里面。我怎么体会基督的平安，让我心里感受到平安呢？你里面有圣灵的，你只要觉知、悔改、洗礼，真正在神面前悔改，你会领受圣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圣灵以我们的身体为殿，那为殿它一方面带领我们敬拜神，敬拜成为一个殿，另一方面它带领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让基督的平安透过圣灵的感动成为我们生命的方向标。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圣灵会责备我们，我们失去了基督的平安，我们心里会不安的。当我们合神心意的时候，圣灵会把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基督的平安是透过圣灵的感动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方向标。那在这个当中，我就知道我当下的状态是神所喜悦的，尽管我和那个人相比有很大的距离，尽管我和耶稣没办法相比，但是他对我当下的状态是喜悦的。我按着这个状态，我平平安地活在他面前，继续地跟随他，不断地被他更新改变，每一个阶段我都有平安的带领。每个信徒，那你怎么样去敏感圣灵的带领，这是接下来的挑战。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和人说话，你要有祷告的生命。在祷告当中，圣灵会让你体会到你心里的给你的信息，平安和不平安。我在读神学的时候，20多年前我去洛杉矶，然后课程结束了，飞机呢是第二天的12 PM 起飞，我就以为是夜里12点起飞，你就知道我当时英文有多渣哈，现在也不太好。然后第二天我就把整天都安排好了，上午有约，下午有约，弄得很忙，我准备夜里12点去坐飞机离开。那前一个晚上就睡不好，心里非常不安。那我通常原来是得罪神了会心不安，我会祷告，所以我这次仍然这样祷告，我就跪下来，神我哪里得罪你啊，醒察啊，折腾了一个晚上也没睡好，也没出结果。第二天照样去安排的去做，半夜去到机场，机早就飞了，然后只好改航班，改到明天再找住宿，一顿折腾，不白折腾。我在学习怎么跟随神的带领，怎么感受圣灵对我的感动，我在操练。后来我们职堂有一天晚上，周末我在洗碗，我就心里想，哎呀，我今天要陪陪孩子啊！我刚刚职堂的时候11年，我孩子比较小，然后心里面就很不平安，我就祷告，上帝跟我说一句话，你在乎你的孩子，你不在乎我的孩子？那我就决定说，我今天晚上去参加小组。你没有祷告的生命，没有办法体会上帝对你的带领，你心里面基督的平安又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方向标，这是你需要祷告当中去寻求的。那在这里面我还要再强调一点，为什么他讲基督的平安没有说圣灵的平安？ 基督的平安是指我们要活在基督救恩的里面，我们要活在福音的里面，才会有圣灵给我们的平安带领。那这个平安不是一个单单心里的感动，不信主的人任意而行也很平安，作恶也挺平安的，他没问题的。那真正信主的人，你在基督的福音的里面，在救恩的里面，神会带领我们，圣灵会把平安赐给这样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在活在圣经真理的里面，违背圣经，神会让我们不平安的，因为神用圣经来带领我们走真正跟随基督的道路。如果我们真正活在基督真理的里面，活在圣经真理的里面，圣灵赐给我们平安，我们就平平安的去面对我们当下的事情，我们就平平安的在遇到任何挑战的时候都不需要担忧，都坦然无惧，这个是非常重要。保罗说，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那他这里面讲到我们蒙召，他特别讲到归为一体。那这一体是指基督的身体。我们怎么知道我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因为我成为基督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上帝设立了教会叫做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信徒和肢体彼此的互动，我就属于这个身体。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一个信徒他在教会里面只是个 visitor， 他在教会的团契、在教会的治理、在长老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他没有真正活在基督身体的里面啊。那种在教会的当中属于游离状态的人，他没有真正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他不会经历合一当中的挑战，他的生命也不会被建立起来，到最后他是否真正属于基督都很难说。所有合一的过程是让我们真正属于基督的身体，在基督身体里面被建立、被塑造，最后归到基督身体的里面，这个是重点。那因为这个缘故，我愿意在合一的上面付出爱心，我愿意因为爱的缘故做那么多的变化，我愿意在挑战当中，我愿意包容，我愿意忍耐，我愿意付出代价，甚至承受委屈。那这个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个抱怨，而是一个凡事谢恩的状态。哥林多后书4:17，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那接着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各样的道理是所有的圣经。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后面有讲到诗歌颂词。那保罗在这段经文的当中讲到一个完整生命的建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是圣经真理，一个是圣灵感动带领我们的敬拜。这两样是彼此相连的，没有圣经真理，所谓的敬拜、所谓的感动可能不是从圣灵来。那有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才能够真正更好的学习圣经真理，好叫我们的生命不是活在一个枯干的里面。敬拜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开始这个敬拜团，能够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提升，非常的重要。那保罗特别教导说，我们要用灵性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用灵性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两样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被建立生命，透过真理的教导，因为有圣灵的感动，我更加能够领受圣经真理，并且有能力遵行圣经真理，这是一个完整的属灵生命。天上的一家后书2:13，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道的学习，圣灵的感动都很重要。有感动的敬拜，能够让我们的灵性提升的敬拜非常的重要，用诗章颂词灵歌。 那这个灵歌是叫 spiritual song， 是指属灵的歌曲，并不是一个听不懂的一个啊，这个乱七八糟的歌，不是哈。那敬拜和学习圣经是一体的，彼此促进，彼此提升。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学习，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敬拜，那这两样是一体的。那在这里面我特别提醒我们华人信徒啊，特别是学霸，研读圣经非常好，多多学习圣经知识很好，深入的投入敬拜，敞开心灵体会圣灵的感动，对我们也相当的重要。一个完整的生命不是头脑被圣经知识占据而已，而是整个生命被圣灵充满，然后这样心被恩感歌颂神。如果可以这样，我们的心会被神的恩所感动，我们会在神面前不停地颂赞他，歌颂他。圣经里面讲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灵性悟性都很好的一位圣徒。我非常喜欢大卫的诗篇，我每天早上灵修我一定读诗篇的，他会提升你的灵性，非常丰富的感受，然后他有扎实的圣经真理，那是一个完整的属灵生命。神要做的是这件事情，两样都很重要。那后面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最终的结果。如果我们的生命被建立起来，我们凡事按照神的旨意，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为了荣耀基督的名，就会活在这样一个状态的里面。天上的约前书六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这是保罗在这段教导要实现的目标。每一个信徒在彼此合一的当中要成就出来的真正的生命，耶稣说的得生命并且更丰盛，是属于天国的。那如果能够实现，你就要守住爱神的心，学爱弟兄，用圣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去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成就合一。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的生命一定会被建立起来，圣灵一定会更新改变你的生命，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一定会的。在世界的里面，他们经常讲到互利共赢啊，叫做 win-win 啊，赢两双赢，然后经常有人要赢两次啊，但是世俗。但是在教会的里面，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会真正的能够赢，是上帝带领每一位都会赢得神给我们的那真正美善的祝福和生命。珍惜上帝给你的救恩，也珍惜上帝给你的教会，珍惜上帝给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所有的都要珍惜。你觉得喜欢的，你觉得不喜欢的，你觉得安慰你的，你觉得扎你的，你都要喜欢。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被神建立成为一个真正圣徒的生命。愿神祝福每一位都存着爱心，能够连接合一，都能够彼此成就，活出圣徒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打开你的圣言里面所传递的何等美好的信息。愿主透过你的话，也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主能够全然的得着。愿每一位属你的教会的信徒都能够被你塑造成为你所喜悦的圣徒。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